我今天要教导的一些内容也许看起来不太符合逻辑，或者让我换一种说法，对你来说可能太激进了。有些观众也许会觉得说不通，但若你能按照我已经教导过的内容顺序去理解，我想你就会发现这是非常契合的。让我快速地说一下，我是从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开始讲的，其中说天使们在耶稣降生时歌唱，他们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人。这说的不是人间的太平，因为耶稣自己说过，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一家将要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等等。天使们并不是在歌唱人间将有太平。若你回顾耶稣降临后两千年的世界历史，战争并没有因此止息。耶稣的降临并没有在人间带来太平。这节经文说的不是这个，他说的是从神而来赐予人的平安，神与人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之所以会结束，是因为神把你我所有的罪都归到了耶稣身上，他真的将他的愤怒与对我们罪的惩罚都加在了耶稣身上。正因如此，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你看，神是公正的神，他是圣洁的神，神不能说人已经毁灭了自己，他们犯了罪。但我不想把每个人都送进地狱，所以我想我会赦免所有人。不，公正而圣洁的神不能这么做，必须要有对于罪的惩罚。他曾告诉亚当，你吃那果子的日子必定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乃是永生。罪必须被审判，罪债必须得到偿还，所以圣洁的神不能说，好吧，我要把罪抹去，我不会追究人的罪，我就是要把赦免作为礼物送给他们。不，罪债必须被偿还，要么是我们自己来偿还，但是神差派了他的儿子耶稣，而耶稣成为了我们赎罪的代价。现在神不把我们罪有应得的给我们，而是赐予我们怜悯和恩典，他是公正圣洁和公义的，因为他已经为我们的罪付清了代价，我们并没有为自己的罪付代价，是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些经文我都已经引用过了，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为我们成为了罪，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他什么也没有做过，他没有犯过罪，但他为我们成为了罪，神惩罚了他，将所有愤怒都加在了他身上。我引用了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的经文，经文说他成为了我们所有的罪，所有审判都加在了耶稣身上。因此现在神能赦免我们了，我已经为此打下了两周的基础，今天我想进一步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通过宗教被教导要有如此强烈的罪恶意识，以至于很多人就是不能，他们不能接受这一点，他们的一生都被如此教导。曾有人来找我，他们说自己已经得救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了，可他们一直在说我是个蒙恩得救的老罪人，他们总是带着罪的意识。然而这并不是新约教导我们要遵循的模式，这是旧约之事，所以我想深入希伯来书。我没有时间讲完整卷希伯来书，但它是圣经中我最喜欢的书卷之一。希伯来书是要把人们与神连结的方式从旧约过渡到新约。说来可悲，现今大多数基督徒仍在旧约的思维和模式下敬拜神。也许我们不再用动物献祭，不再遵守节期，我们做的事情有所改变，但思维方式还是一样的，如同你在开车，你还在同一条路上，你要去同一个目的地，只是换了一辆车。我们开的不再是老式大众甲壳虫之类的了，也许换了不同类型的车，但依旧是同一个地方，同一条路。人们还在以旧约中同样的方式来到神面前。然而作为新约信徒的我们， 有更好的应许。我们有来到神面前的更好方式。让我读一段希伯来书八章六节的经文。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嗨，更好的含义，有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吗？然而，现今一般的基督徒们还在将旧约和新约混为一谈。对大多数人来说，旧约与新约之间唯一的区别，只是圣经中的一页空白罢了，就在这里。他们认为这就像一种划分一样，但并非如此。这是一个不同的盟约，是不同的契约。我们拥有与神连结的不同方式。希伯来书八章六节说，我们有更美的约，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第七节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这再次向你表明，旧约和新约并不是同时生效的，新约取代了旧约。第八节说，所以主指前约的缺欠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保罗在此引用的是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所以他是说，即使是旧约，也预言了其施行的终结。有一个新的约，更好的约即将到来。然而，现今大多数基督徒仍活在以旧约方式来到神面前的光景中，就好像耶稣还没有担当我们的罪一样。第十节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第十一节说的是，你将不会只是让别人告诉你关于神的事，并听从他们的观点，仅仅根据他们所说的去接受，并非如此。这将是个人的关系，每个人都将与神建立个人关系，你将亲自知道神。嗨，这可太重要了，我们可以花更多时间来讨论这一点。第十二节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你知道吗？我保证，在大多数基督徒的圣经中，这节经文都没有标记下划线，因为这里的内容并不合乎惯有模式。大多数基督徒都被教导说，神会以我们的罪待我们。在这里有两个极端，我之前曾提到过，极端五旬节派认为，若你重生后犯罪了，但你没有认罪并让宝血遮盖这罪，并且若你发生了车祸之类的事，在死前来不及认罪，你就会下地狱。即便你已侍奉神四五十年，你也会直接下地狱，因为在你生命中还有未认的罪。大多数福音派信徒的解释则后果较轻，他们不认为你会失去救赎，他们认为一旦你得救了，那就是得救了。若在你死去时生命中还有未认的罪，你会去天堂，但他们会说你得不到任何益处，神不会与你团契，神不会将他的喜乐与平安赐给你，他不会使用你，他也不会回应你的祷告。这其实是一码事，换句话说，神仍然把罪归给你，只是福音派比五旬节派说的每次犯罪你都会失去救恩，你必须再次得重生的程度轻一些。这段经文并不是这个意思，在这新约之下，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这与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背道而驰。在此让我插入一段括号补充，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但我知道有些人刚刚看这个节目，他们只听见我刚才的一小段话，于是他们离开后会说，安德烈是在说你可以活在罪中为所欲为。我说的是，神不会以罪待你，神不会惩罚你，神不会因罪而拒绝你。若你认为他会那样做，那么我问你，他是因哪种罪而拒绝你呢？你一定会说，应该是大的罪，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有时我会发脾气，有时会超速，不遵守交通规则。 偶尔我会不尊重妻子或丈夫，所以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有不足之处。但是你不能犯奸淫、撒谎、偷窃这样的大罪。雅各书二章十节说，如果你遵守全律法却只在一条上跌倒，你就是犯了重条。有人会说，如果你犯了奸淫罪，在开车回家时发生车祸，你被撞死了，但是还没有认罪，你就会下地狱。如果你要前后不矛盾，因为如果你遵守全律法却只在一条上跌倒，你就是犯了重条。如果你相信这些大的罪会让你失去救恩，那么假如你在限速55英里的区域内以56英里的时速行驶并死于车祸，你就会下地狱，因为你触犯了国家的法律，而主吩咐我们应该服从在上掌权的人，遵守国家法律。如果你遵守全律法却只在一条上跌倒，如果你不尊重政府，无论你在两性问题上是否圣洁，无论你是否不酗酒不吸毒，只要你不尊重人说闲话，或者你行在惧怕中。经文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罪。因此罪不仅仅是当你违背了十诫中的一条，罪是你知道要行善却不去做。如果你知道应该敬重你的伴侣，爱你的孩子，如果你知道应该给予而你却没有给予，或者是其他的，不一定是十诫中的一条，你就是失败的，也就是圣经说的我们所有人都是失败的，那么你就犯了罪。因此若你认为罪会使你与神隔绝，并且雅各书二章十节说任何罪都会导致你与神隔绝，那么你因为若是你的行为为基础，在你重生的那一刻，我就必须杀死你才行。只有这样，你才能保持圣洁和与神的关系。但这新约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神不会因为你的罪而惩罚你，但你的罪会让你付出你所愿的更多代价，让你被困住超过你所愿意的时间。你不会想要活在罪中的，撒旦会通过罪接近你。所以我没有说你可以自由地去活在罪中。之前我说过，如果你活在罪中，你就是愚蠢的，因为你在给撒旦肆意攻击你的机会。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他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因此若你让撒旦这样接近你，你就会受苦，你会生病，会有病痛，你会贫穷，你的人际关系破裂，会抑郁、气馁、惧怕等等，这一切都是罪的结果。如果你去活在罪中，你简直就是愚蠢至极。但我要说的是，神爱你，你这个笨蛋，神仍然爱你。如果你已经重生了，神仍然爱你，你不会失去救恩。但是你会给撒旦机会入侵你的生命，你是不会兴盛的。另外圣经说得很清楚，比如提多书二章十一节说，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因此神的恩典教导人们圣洁的生活。如果有人把我所讲的新约和现在启示给我们的恩典当作去活在罪中的借口，我不认为这样的人已经得到了救恩。你要么是完全被欺骗了，你将会受苦，要么也许你只是需要重生。因为约翰一书三章三节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如果你不寻求洁净自己，不想过敬虔的生活，如果你把我所说的理解为，嗨，这真是太好了，我可以去买罪，我可以犯性的罪，肆意妄为，神依然爱我，他会宽恕我的不义，我的罪愆，他也不再纪念了，我可以继续活在罪中。你没有重生，在你重生后，神会改变你的心，使你想为神而活。现在可能你做的并不好，因为宗教和这种定罪以及对神惩罚和审判的恐惧，实际上是在驱使人们远离神，而不是把他们引向神。所以也许你活得并不圣洁，但若你真的重生了，这就是你的愿望。 如果你把我说的话当作借口，继续活在罪中，那么你的心还没有被改变，你需要重生。你知道吗？你可以致电我们的办公室。再说一次，因为今天是节假日，他们暂停了服务，但在平时，周一到周五，从4点到21点30分，你都可以打电话与同工们一起祷告。你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那里祷告，接受耶稣成为你的主。但是若你想活在罪中，我不确定你是否已经重生。再回到希伯来书8章12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同样，现今一般的基督徒把旧约和新约混为一谈，他们试图侍奉神，并且认为新旧两约像两只不同的手，他们就像这样契合在一起。不，新旧两约并不相容。耶稣曾教导过这样一个比喻：你不能把新酒装进旧皮袋里，因为在酒发酵时，气体会使皮袋膨胀。如果皮带已经膨胀过一次，就会变得很脆。当皮带又开始膨胀时，就会撑破它。你也不能在旧衣服上打新补丁，因为在你洗衣服时，当新补丁开始缩水的时候，旧衣服之前已经缩水过了，已经不能再撑开了。这样，新补丁就会把衣服撕破，这是行不通的。这两个比喻都是在说，旧约与新约是不相契合、不相容的。旧约与新约并不矛盾，旧约有其目的，它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随着本系列的深入，我还会教导这一点。我不是说旧约是罪，也没有说旧约是错误的。事实上，旧约是完美的，犯罪的是我们。正是因为我们有罪，我们都无法遵守旧约。如果我们能过完全的生活，那么旧约就会为我们带来与神的关系。但是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旧约只会给我们带来死亡和定罪。因此必须有一个新约，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的罪，走到自己的尽头，好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永远无法取悦神，我们永远不可能圣洁到足以赚取救恩。律法的目的就是定我们的罪，告诉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所以旧约有其存在的意义，可一旦你来到主前，你就不该再活在旧约律法带来的定罪和罪的意识之下。因此，旧约律法和新约恩典之间并不矛盾，它们相辅相成，但并不适合放在一起。你不能同时在两个盟约下运作。嗨，我今天在这里讲的内容非常重要，这很重大。我正在进行的这个教导会讲得更详细。我所说的其实一点也不复杂，是非常极其特别简单的。但这与当今 90% 基督教会的教导是相反的，他们仍然活在旧约律法之下。这节经文说，我读的这都是圣经经文，他说，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这是一段关于旧约律法的经文。我保证，现今大多数的教会，如果我说旧约律法正在消逝，他们一定会勃然大怒，他们会很气愤，很生气。然而，这正是经文所说的。大多数人还没有脱离旧约律法规定的基于表现的心态。因此，在第九章中，要记住，这是作为一封书信写成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不是新的作者，也不是一个新的主题。他现在开始谈论第一个会幕或圣殿中的一些器具。在希伯来书9章1节中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并不是很令人兴奋的内容，但这其中的每一件都有特定的目的。它象征着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来到神面前。但在第五节中，重要的是你要明白这一点。希伯来书九章五节说，柜上面，这说的是在约柜和施恩座的上方。上方有两个基路伯，希伯来书九章五节中说，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因为他说的是旧约中圣殿里的所有的器具，比如象征祷告的灯台和香炉，还有陈设饼，我们必须靠他的身体而活。每一件器具都有象征意义，但他在九章五节中说，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换句话说，其他一切都有其目的，但是荣耀的基路伯不再适用于我们。我只有很短的时间说这些。但基路伯不是胖乎乎的小婴儿，或是很可爱的样子。他们是天使战士，其目的是，若有人进到神的面前来，除了大祭司，而大祭司每年只能进来一次。若是你进去了，并且一切都没有做得正确，荣耀的基路伯就会击杀这人。现在，我们不能使用这个象征意义了，因为在第十章这里说，我稍后会讲到这个。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地通过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接进入至圣所。幔子已经裂为两半，在那里没有基路伯来击杀你。通过主耶稣基督通往神的路已向众人敞开，我们有更好的盟约，更好的应许，我们与神有更好的关系。我还有许多内容要讲，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会继续讲。